三八，接下来呢？在纳帕山谷开会的时候，我一听说已经有人把 CRISPR 用于编辑人类胚胎的基因组实验，就一阵反胃。后来我又听到了关于这项研究和这篇论文的更多传闻，这让我对其中的细节甚至这个故事的真实性起了怀疑。如果传闻并不属实，正是由于像我这样认为应该叫停这类研究的人的担心才传出来，那岂不是讽刺？我越是思考这件事，就越觉得关于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研究可能出乱子。即使胚胎没有机会长大成人，利用 CRISPR 编辑胚胎仍然代表着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是研究人员首次对一个未出生的人进行基因编辑。这个实验不仅打开了一道我们再也无法关闭的大门，而且也搅乱了同事和我试图开启的建设性的对话。如果他们的研究在我们公开讨论之前就发表了，这些科学家不仅会引来极大的关注，也可能招致巨大的非议。我最大的担忧是，这可能会引起公众对这项新兴的技术产生敌意，而忽视了它潜在的巨大好处。不出所料，不久我就了解到关于这个实验的细节了。2015年4月18日，在我们的那篇评论文章发表一个月之后，这篇传闻已久的科学论文也发表了。虽然它描述的实验不是用来制造胚胎并将其植入子宫分娩，但这项研究还是吸引了无数关注。这篇发表在《蛋白质与细胞》杂志上的论文来自中国广州中山大学的黄军旧实验室。黄军旧和他的同事把 CRISPR 注射进了86个人类胚胎里。这项研究编辑的是人体内产生乙型球蛋白的基因，这个蛋白参与了人体内氧气的运输。那些乙型球蛋白基因受损的人会得一种叫做乙型地中海贫血的血液疾病。黄军就试图做的是在这86个胚胎中对乙型球蛋白基因进行精确编辑，希望验证我们可以在疾病发作之前治疗它。为了获得这样的证据，黄军旧的研究团队向胚胎中注入了合成 CRISPR 分子的 DNA。 此外还有一段用于修复断口的 DNA 片段，以及一段进行了绿色荧光蛋白编码的水母基因。最后一段基因可以使细胞在暗处发出荧光，方便研究人员追踪那些被改造过的细胞。从科学的角度来说，黄军旧的实验结果不算令人振奋。他们发现被测试的86个胚胎中有4个出现了预期突变，基因编辑的效率只有 5%。 他们的方法也有点问题。在有些胚胎里， CRISPR 出现了拖把效应，即他们在错误的位置进行了基因编辑，这意味着引入了意外的突变。在另外一些胚胎里， CRISPR 正确地进行了切割，不过细胞并没有正确的修复。事实上，细胞在修复断口的时候没有使用研究人员提供的模板，而是使用了与乙型球蛋白基因非常类似的另一个基因丁型球蛋白基因。除了这些缺点，一些发育中的胚胎也表现出马赛克的样子，也就是说他们的细胞中含有多个被改造成不同样子的乙型球蛋白基因。在其中一个例子里，胚胎有至少四个不同的 DNA 编辑，只有一个是正确的。另外有些 CRISPR 没有及时发挥作用，错过了单细胞阶段，等到受精卵分裂成多个细胞之后才开始工作。事实上这些安全风险正是我所担心的，这也是激励我发起公开倡议在人类生殖细胞系中叫停这类实验的原因。话说回来，黄军旧的研究团队也承认这项技术目前还远非完美。他们提到在尝试任何临床试验之前，急需提高 CRISPR-Cas9 的可靠性和专一性。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已经越过了临界点，现在生殖细胞系编辑已经用于人类胚胎了，这距离临床试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不过在这个案例中，黄军就小心确保了 CRISPR 改造过的胚胎不会长大成人，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所谓的三体胚胎。之所以如此得名，是因为它们含有三套23条染色体，而不是正常的两套染色体。三体胚胎是无法存活的，在体外受精的过程中，医生很容易鉴别出三体胚胎， 因此在植入子宫之前会丢弃它们。皇军就认为这些无法存活的胚胎是测试 CRISPR 有效性的完美模型。就他的实验目的而言，三体胚胎跟正常的可存活的胚胎没有区别，但是使用这样注定要丢弃的三体胚胎，他们就巧妙地避开了争议话题，进行胚胎实验就是毁灭生命。而且这些研究人员取得了捐赠胚胎的父母的明确同意，并获得了相关部门伦理委员会的批准，也严格遵守了中国相关的管理规定。据我所知，这样的实验在美国也是合法的。我是在伯克利的办公室里读到这篇论文的。读罢论文，我转向旧金山的海湾，极目远眺，陷入了沉思。我感到极为震惊，又有一丝不安。虽然我试图回避这些思绪，但显而易见，皇军旧的工作与我们的工作密切相关，虽然它不是我和埃马纽埃尔的初衷。未来还会有哪些科学家进行哪些我们尚无法预料的实验？很快我就得知，科学界的其他同行对于皇军旧的实验也有类似的顾虑，即便他们没有像我这样感到直接的关联。我了解到，权威学术杂志《自然》和《科学》都拒绝了皇军旧的论文初稿，部分原因是他们不认可该实验的伦理取向。许多科学家认为这项研究进行的有些贸然，另一些人则质疑该实验背后的动机。哈佛大学的研究者乔治·戴利告诉《纽约时报》，对人类生殖细胞系进行基因编辑会引发极大的公共关注，而许多人追求的恰恰是这种关注度。许多学术组织和政府机构迅速对皇军旧的论文做出了反应，而且态度一致。美国基因与细胞治疗学会再次声明，他们明确反对在人类细胞中进行基因编辑或基因修饰。国际干细胞学会也呼应了这个立场，他们的主席明确表态，试图在生殖细胞系中进行任何基因编辑的临床试验都已缓刑，这至关重要。就连总统奥巴马的办公室也表态了。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的主任约翰·侯德伦在一篇题为《关于基因组编辑的笔记》的文章中表示，本届政府认为我们目前不应当为了临床目的而改造人类的生殖细胞系。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并进一步声明，国立卫生研究院不会对涉及基因编辑人类胚胎的研究提供资助。美国情报部门似乎也留意到这项实验了。我不无吃惊地发现，美国情报机构向国会军事委员会提交的最新全球威胁评估中，把基因组编辑列入其他国家可能在研发的六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一，美国需要对此提高警惕。生物与化学材料方面的技术进展几乎总有双重用途，并且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该报告的作者总结道。所谓双重用途，即技术可以用于和平，也可以用于战争。该报告没有深入解释基因组编辑如何成为武器，但他指出，在其他监管不严或者伦理标准不同的国家，对基因组编辑的研究可能会增加他们制造出有害的生物制剂或生物产品的可能。鉴于这些技术传播之广，成本之低，发展速度之快，对它的有益或无益的误用可能会对经济和国防产生深远的影响。似乎是回应潜在的质疑声音，报告的作者指出，2015年基因组编辑取得的进展，迫使美国和欧洲大批一流科学家对未经调控的人类生殖细胞系编辑提出了质疑。显然，这是在暗指皇军旧的论文，并呼应了我们的立场。得知不同领域的许多人都和我们一样认识到了生殖细胞系基因编辑的严峻性，让我倍感欣慰。但是，詹姆斯·克拉珀在全球威胁评估一文里对 CRISPR 的警告也令我感到震惊。我自己在沉思 CRISPR 可能如何被误用的时候，也曾想象过一些特立独行的科学家也许会那么做，甚至做过噩梦，梦里希特勒试图染指该技术。但是如果某个健在的独裁者或者恐怖组织试图用 CRISPR 来实现他们邪恶的目的，那会发生什么？我们要如何阻止他们？我做研究的初衷是理解自然世界， 并用这种理解来改善人类生活。假如 CRISPR 被用于作恶，我该如何与这种负罪感共度余生？不过我也惊讶地发现，对于 CRISPR 首次用于人类胚胎的尝试，反应并非都是负面的。2015年7月，《细胞与分子》杂志发表了另一篇文章，是由著名的哲学家和生物伦理学家朱利安·萨乌莱斯等人撰写的。他们声称，出于伦理上的考虑，我们有必要迅猛地继续展开类似的实验。他们留意到，基因编辑可能会完全清除遗传缺陷，并显著减少慢性疾病带来的伤害。他们认为，故意回避这些可能会拯救生命的研究，也就意味着对本可以因此避免受苦死亡的人袖手旁观，置之不理。我们有道义责任进行基因编辑研究，我们别无选择。一个月之后，久负盛名的哈佛学者史蒂芬·平克在波士顿环球报上著文，对围绕诸如 CRISPR 等最新生物技术的过分谨慎的态度表达了不满。他认为，真正有良知的生物伦理学家不应当给这些新技术划定禁区，人为设限或者自缚手脚。考虑到新技术蕴含的巨大机遇，今天生物伦理学家的道义责任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别挡道。本集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请订阅加关注，主页有更多精彩内容。